开庄祭业。
为什么为那个窝棚中有许多的这个星光闪闪呢？原来是早晨的时候啊，这些妃子啊、宫女们呢、啊，他们把这个镜子打开在梳妆，一面一面的镜子闪闪发光，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他拿这个明星云云来比喻，比喻这些妃子姬妾之多。每个人把这个镜子打开来梳妆的时候，就是闪闪发光的，好像天上的星。绿云扰扰，缩小环也。这个绿云是形容那些美女的头发很多。
扰扰就是纷纷
纷乱的样子，因为我们古代的妇女啊，头发都很长，每天梳妆的时候要把这个头发披下来，梳好了之后在上面要装很多的首饰，带很多的这个装饰品。所以当他们梳头的时候呢，就许多的头发纷纷的垂下来，好像是天上的那个云那样的多，那样的浓厚。为什么绿云呢？本来头发是黑的，可是在头发上面有许多装饰品。那我们一般的妇女最多心带的些玉器，头上插的些玉针子啊，什么东西啊，那都是绿色的，所以叫绿云。这个扰扰就是纷乱的样子，一个一个的宫女妃子把头发来披下来梳的时候呢，这就是梳小环也，是早晨在梳头。这个环字就是把头发挽起来做成一个发髻，那叫做环。渭流瘴疠，弃之水也。那个渭水的水面上啊，有一层一层油腻的东西。
这个油腻的东西是什么呢？
原来是这些妃子宫女她们化妆的时候啊，那个胭脂水粉把它倒到水里面了，倒到那个渭水里面，所以水面上就浮出来一层油腻的这些东西了，这个叫做渭流瘴疠。
那个渭水都瘴了，
表面上一层油腻了，这是弃之水也，
是这些宫女们、妃子们把那个胭脂水倒进去的缘故。烟邪雾痕，浑胶难也。
那么在早晨的时候啊，这个窝棚宫
一片烟雾弥漫。
那个烟雾弥漫是什么呢？浑胶难也。这个胶难
是一种香料，
把它烧了以后有一股香味，好像我们现在身上
擦的香水，从前没有香水，
就用这个焦铜兰把它烧了以后
发出来的一股香味，
使这个房间里面有一股香气，这个就所谓焚焦兰，
也就是代表现在的香水了。
那么这个几句啊，都是描写在窝棚
宫里面美女之多，
他们早上梳妆的时候就构成了这一种
壮丽的场面。
明星云云呢，绿云扰扰了，渭流瘴疠了，烟邪雾痕呢，
都是描写这些他们梳妆打扮的情形。
雷霆大惊，
有时候忽然听到好像打雷的声音，
轰隆轰的传过来。
那么这种声音是什么呢？宫机过也，是宫里面的车子经过，
经过的那个车轮子
脸在地上的声音很响，好像是打雷一样。
那么这个宫机当然可能
就是皇帝啊坐的车子从某些地方经过了。
怒怒远听，
这个怒怒就是那个车轮子转动的声音。
听到这个车轮子转动的声音，那个
声音越来越远，到别的地方去了，
听起来渐渐的远了。
杳不知其所至也，这个杳字就是听不见的，
走远了，走远了，这个车子究竟到哪里去呢？
不知道，因为那个宫殿太大了， 你只听到这个车子声音
渐渐的远去，但是不知道到底到哪里。
因为这个皇帝呀、啊，他是心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谁也不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去。
一阶一荣。
那么这些美女们呢、啊，这些妃子们呢、啊，
她们每一寸的肌肤，每一种的
容态，都是尽量的打扮得很漂亮，
尽态居颜。这个颜字就是美丽，
也就是说尽量的装扮自己，尽量的想得到君王的宠爱。
所以从前的妇女非常可怜，
因为她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完全要依靠男子。
所以有一句话说，
女为悦己者容。
一个妇女她要争取别人来喜欢她，所以她就会打扮的，就会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所以从前的这些妃子姬妾，一个一个都尽量的要把自己
装扮得很漂亮，然后才会得到君王的宠爱。
那么这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了。
一肌一容，每一寸的肌肤，每一种的容态，都是尽量的把它装扮得很漂亮。万里远视，那么打扮得漂漂亮亮之后呢，那么这些的美女啊就站到外面去了，远远的望到，希望啊看到皇帝的车子过来， 然后得到他的宠幸。
这个曼丽的这个曼字就是站到那里站很久很久的，站到那里
希望看得到君王到他这里来。
那我们想想看，在从前的宫里面，所谓三宫六院，一个皇帝啊，他有上百上千的这些宫女姬妾，他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看到？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能跟他亲近呢？所以王昭君也就是这种情形，因为汉元帝没有看到他，把他送到三邦去了，匈奴那边去了。实际上王昭君很漂亮。那么有一些的宫女就是买通了一般画像的画家，希望把自己画得很漂亮给皇帝看到了，那么就可以得到机会来亲近皇帝。但是实际上还是有许多见不到皇帝、所以唐太宗的德政就有所谓院里三千放处宫，就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把宫里面的这些宫女通通放出去给他们自己婚配。那秦始皇他统一了六国之后，那他这个宫里面的宫女该有多少？所以很多的这些妃子姬妾想见到秦始皇而见不到，甚至于有不得见者36年，36年之中都没有见过秦始皇的。那么这些的宫女他们的青春年华也就这样的牺牲掉了。秦始皇在位只有37年，而在37年就死掉了。那么这里讲36年，那可见的这些宫女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见过秦始皇一面。那这也就可以想见到这个窝旁宫之大，里面的宫女之多。我们从这句话里面就可以看出来，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经营。那么燕赵韩魏齐楚就是六国，这个六国之中他们花尽了心思收藏了许多的宝物。这个收藏从经营都是一样，就是讲到这个六国他们费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把各方的这些宝贵的物资都掠夺过来收藏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所谓金银就是一些珠玉金银这些宝贝。那么把这些珠玉金银把这些贵重的物品几世几年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岁月， 甚至于他们的祖先几代呀就开始经营了，开始收藏了。这个经营就是聚集的意思，把这些宝物都聚集起来。票略其人，从别人那里夺取过来的，这个票略就是夺取。一般在这些强大的国家去侵略弱小的国家的时候，往往就会把那些小国家的宝物啊抢过来收为自己所有了，这个叫做票掠其人。有的是从民间收刮来的，有的是从各国的这个王宫里面收刮来的，一叠如山呐、堆积起来像山一样的高。那也就是形容这个六国所收集来的这些珍珠宝贝啊，太多太多，堆积如山。一旦不能有，可是有朝一日自己的国家亡了，他们都不能够保有这些宝物，输来期间通通都运输到秦国来了。这个期间是指的秦国，秦国灭了六国以后，把这些六国的宝藏都夺取过来，都收为己有。可是秦国得到的这些宝物以后呢，他也并不是很爱惜，也是随地的浪费掉。那就是鼎当玉石，金块苏砺。鼎当玉石，这个鼎就是从前装菜的那个锅子。可是这个鼎呢、非常值钱，往往是一个国家政权的象征。这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宗庙祭祀的时候都要用很多这个鼎来装这个食物，来祭鬼神祭祖先，所以这个鼎呢是很贵重的一种器具，不轻容易被人家拿走。假如把这个鼎拿走了，就代表这个国家要亡了。但是这个当呢，就是煮饭的锅子，这个当是很普通的、很不值钱的东西，而鼎呢是很贵重的。但是在秦朝时候啊，那些人的浪费啊，把这个贵重的鼎也当作是普通的锅子一样看待，看着不值钱，这个叫做鼎当。把玉、美玉也当作石头一样的看待，美玉是很值钱的，但是他们毫不爱惜，也好像一块普通的石头一样，这个叫做玉石。那么金子是很贵重的，可是他们把金子看作是泥块，看作是泥土，这个叫做金块。珍珠是很贵重的，但是他们不爱惜它，把珍珠是看作是一般的沙粒，这个粒的就是那个沙，那个地上的那个细沙。金块珠粒，鼎当玉石，这两句话就是表示啊，在窝房宫里面，一般人都是奢侈浪费，许许多多宝贵的东西都把它不值一文，都看得非常的低贱。弃置以礼，随地的乱丢，这个以礼就是抛的一地都是，到处的丢掉了，把这个金块珠粒呀、把金子、把珍珠当作是泥土一样的看待，把这个鼎铜玉当作是石头一样的看待，所以他们毫不爱惜，随便乱丢。秦人视之亦不甚惜，在秦国人看起来，这些东西都不值钱，都把它看得一文不值。所以从这两句话看起来的话，那我们也就可以想到啊，秦始皇并吞了六国之后，他是多么的骄傲自大，多么的骄奢淫侈，宫里面的这种浪费的情形非常可怕。因为他来得容易，也就去得容易。最后这个两段就是作者杜牧啊，他所发生的感慨，他所发生的感想。 由前面这些的描述，由前面的这些记录，推想到秦朝的灭亡，他是咎由自取，嗟乎啊！他很叹息地说：“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一个人心里所想的，也就是千千万万的人心里所想的一样。就是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心里头的想法都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所以一人之心就是千万人之心。”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要推己及人，要将心比心。秦爱婚奢，那么秦国的人他们很喜欢奢侈，喜欢热闹，这个奢字就是奢侈，这个婚字就是繁华热闹，他们爱热闹，他们喜欢奢侈，人一念其家，那么别人也都会顾念到自己的家，这是人同此心呢。你爱你的家，我也爱我的家，人亦爱其家。奈何取之尽之助，用之以离伤。为什么这个秦国人就不会想一想，你夺取别人的东西，一丝一毫都要把它得到手。这个蜘蛛两个字是形容很少的数量，现在我们讲这个某一样东西的重量最轻的叫做蜘蛛，好像我们现在一分一毫，那么你夺取人家的东西的时候，一分一毫你都不放过，你要把它抢过来，但是你抢过来之后呢，用之如泥沙，你浪费起来好像是泥沙一样，那样大把大把的丢出去。这个用之如泥沙是形容很浪费，很挥霍的很大。取之尽蜘蛛是形容抢人家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放过，那么你抢来了之后又大把大把的浪费掉了，这个叫做取之尽蜘蛛，用之如泥沙，也就是说明秦朝的奢侈浪费的情形。使腹动之助多于南亩之农夫，这个后面的一段是讲到那个窝房宫所用的这些建筑的原料，它这个房屋的构造是有多少的东西来支持它。就像那个负重支柱，每一根栋梁上面的那个支柱，那个横的那个柱头，那个柱头有好多呢，比那个田里面种田的农夫还要多。在春天里，田里面许多的农夫在种田，那这个农夫有多少呢？我们也数不清。现在他拿来形容那个窝房宫啊，每一根栋梁上面的转柱啊，比那个种田的农夫还要多。所谓南亩，因为古代的田地都是在南方的，靠近向南的比较多，因为南方的气候温和，所以植物都是在南方比较容易生长，田地也是向南的比较丰收，所以叫做南亩。负重之助多于南亩之农夫。夏梁之泉，这个泉字就是那个成瓦的那个短的木条，叫做泉。架在屋梁上的这个短的木条，比那个纺织的机上面的铝工还要多，多于机上之工铝。所谓工铝，就是织布的这些铝工。那么从前的妇女都是织布的，男的都是耕田的，所以他拿这个农夫跟工女来比喻，夏梁之泉多于机上之工女。丁头临临，那么每一个关键的地方，那个房屋的构造都要用钉子把它钉起来，这个临临就是那个钉子凸出来的样子， 一颗一颗的金子比那个仓里面的谷子还要多，说雨在鱼之谷里，这个树地就是谷里，这个鱼字就是仓里装谷子的，有顶的叫做仓，没有顶的叫做鱼，也就是露天的那个仓里就叫做鱼，嗯。那么这个房屋的这些所用的钉子就比那个仓库里的谷米还要多，嗯。瓦房参差，这个参差是长短不齐，因为那个房屋有高有矮，有大有小，所以那个瓦缝啊，也就是参差不齐的。那么这种参差不齐的瓦缝，就是那个瓦沟啊，一片一片的瓦中间的那条沟就叫做瓦缝。这个参差的瓦缝啊，比周身的薄缕还要多。所谓薄缕，就是我们穿的衣服的一条一条的棉纱把它织起来的，用这个一条一条的棉纱织成了一件衣服。那我们要用多少的棉纱去做成一件衣服呢？所以周身之薄缕也就形容很多，嗯。直栏横件，这个栏件就是那个栏杆，横的直的这些栏杆比这个全国的城郭还要多，多于九土之城郭。所谓九土就是九州，我们中国从前的行政区域分成九个州，所以就称为九土，等于我们现在中国分成好多省一样，从前一州就等于是一省，嗯。管弦欧雅，多于世人之言语。那么窝房宫里面一天到晚都是歌舞不停的，一天到晚都是这个乐声不断的，这个管弦就是音乐，嗯，处处都是有这些音乐在那里唱，有这些乐器在那里伴奏。那么这些的管弦欧雅的声音，这个欧雅就是嘈杂的声音，那个音乐奏出来的一种嘈杂的声音，比这个街上的那些世人的言语还要多。所谓世人就是街上的行人，好像我们现在大庭广众那些公共场所里面的这些很多的人挤在一起叽叽喳喳的，这所谓世人之言语。那么宫里面的这些管弦欧雅比世人的言语还要多。那么这个一段完全就是形容窝房宫里面那种奢侈豪华以及一般人的享受都是令人叹为观止，嗯。所以呢，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感动，全国的人民在秦国的暴政之下，在秦王的威严之下，大家都不敢批评，而只敢在心里面愤怒，谁也不敢讲皇帝怎样怎样，也不敢批评政府怎样不好，因为秦朝当时的政治那个法律非常的苛刻，凡是全国的人民如果发现有两个人在那里悄悄讲话就犯死罪，就要杀头。所以有时候啊，有两个人在街上碰到了都不敢打招呼，恐怕被那些秦国的这些特务看到了以后定他的罪。假如我跟你认识的时候我在路上都不敢讲话，我只要用眼睛对你看一看就行了，表示对你招呼了。由此而知这个秦朝的命令是多么的苛刻，对人民的管制是多么的严格，哪里敢讲话呢？哪里敢批评呢？所以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但是这种的愤怒他提到了某一个地方终究会爆发出来，等于那个火山哪怕他没有平常看不出来，到了一个时候他就会爆发，嗯。所以在当时的暴政之下呢，这个人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独夫之心自意骄固， 这个毒夫死在秦始皇。所谓毒夫的就是众叛亲离的人，大家都离开他，大家都不跟他合作，这个就称为毒夫。好像从前的这些暴君，夏桀王、商纣王都可以称为毒夫，失去了群众的人就称为毒夫。那这里的毒夫指的秦始皇，像这个秦始皇这样的自骄自大，他这种盛气凌人呢、他以为没有人敢于对付他的，没有人敢于反抗他的，所以他的这个骄傲之心一天一天的扩大，日益骄固，这个意思更加，他的心里面越来越自大，越来越骄傲。可是他没有想到啊，终究有一天这个暴政还是被推翻。宿卒教，这个宿卒是指的谁呢？是指的当时揭竿而起的两个兵士，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最开始起兵反抗的两个人就是陈胜、吴广。原来他们两个只是边境上一个防守的兵士，但是他们受不了秦国的暴政，最后起来反抗。那么由于他两个登高一呼，于是接到就是项羽跟刘邦来争天下。这个函谷关，函谷关在现在的河南，也就是从前秦国的一个要塞，河南同陕西之间的一个要塞，在这个函谷关发动了抗争。那么就由陈胜、吴广带领的军队攻破了函谷关，那再接下来就是项羽、刘邦打进了函谷关。楚人一聚，因为项羽是楚国人，这里的楚人就是指的项羽。项羽进了函谷关，进到咸阳以后，一把火把这个窝房宫烧得光光，可怜焦土变成了一片焦土。那么他这一把火把窝房宫烧毁了，也把我们中国的富有文化烧得七零八落。我们现在讲秦始皇焚书固然是中国文化的罪人，但是秦始皇焚书他只是烧的民间的书，在这个秦王宫里面的书还是没有烧。最后是项羽一把火把这个窝房宫烧了以后，才彻底的把我们中国的古书烧得干干净净。现在我们中国的六经，而这个乐经没有了，诗书礼乐的乐经没有了，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烧掉。所以我们说项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罪人，他毁灭了中国文化。假如他不烧这一把火，也可能我们今天还保存了许多的古书。那么窝房宫写到这里，后面也就是作者他发生的感慨。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这个六国的灭亡，表面上是秦国灭亡他，实际上是六国自己灭亡，自取灭亡，非秦也，不是秦国。逐秦者秦，那么逐灭，这个逐字也是大消灭的意思，消灭秦国的就是秦国自己，也不是天下人，也不是刘邦，也不是项羽。为什么呢？嗟乎，这个嗟乎跟呜呼都是叹息的意思。使六国各爱其人，假如这个齐楚燕赵韩魏这六个国家都能够爱护他的人民，都能够使人民团结一致，那么这六国联合起来则足以拒秦，就可以抗拒秦国。团结就是力量，你六 和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难道抵不过一个秦国吗？嗯，就因为这个六国分散了，六国各有私心呢，一个一个被秦国击破了，所以遭到了灭亡。秦父爱六国之人，假如秦国统一了六国之后，他对于六国的人民也是非常的爱护他，不要那样的暴虐，不要那样的残杀，那么秦国的政权也可以维持长久。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这个地者就是道，可以到二世三世一直到万世都可以继续的保存下去。本来秦始皇的如意算盘就是希望他从自己开始来传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可是实际上只传到三世就完了，那这也就是由于他暴虐的缘故。所以暴政逼亡，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谁得而主灭言，谁能够有力量把它消灭呢？秦国自己要好好的干，谁也不能够把它灭亡。秦人不下之哀，可是秦国人他来不及自己哀伤自己，因为他灭亡的太快了，他来不及自己哀伤的，而后人哀之，以后的人为他来悲哀。可是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以后的人光是悲哀秦国的遭遇还是不够，还要更进一步的拿秦国的灭亡来作为前车之鉴。如果不拿他做前车之鉴的话，你光是空空的悲哀他同情他没有用。所以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也不过是更后的人来哀伤后人而已。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今天我哀伤人家，明天人家又哀伤我，这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一篇窝棚公赋它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讲到窝棚公如何如何的壮观美丽，它的主要关键就在后面的这一段，秦人不暇之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才是全篇的主旨所在。所以我们读的这篇文章就可以拿他的这些话来作为一个自我的警惕，国家是如此，我们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我们也就不要到了历史的覆辙，就应该拿历史来作为一面镜子来警惕自己的行为。讲的曹刿论战是左传里面的一段，那么现在我们再介绍一段姑娘传里面的一段让大家来欣赏。这个姑娘传的作者就是姑娘赤，公羊传的作者是公羊高，那么这两个人是子夏的学生啊。那么他们这两个人写的传呢，着重在解释孔子的经，但是他这篇文章除了解释孔子的经以外，还连带的叙述了当时这一段很生动的故事，那就是于师进师灭夏阳。夏阳是一个地名，就在现在的河南。那么虞是春秋时候的一个小国，这个晋是春秋时候的一个大国，虞国跟晋国联合起来灭的这个各国的夏阳，
那也就是把各国灭了，灭了以后这个晋国再反过来把虞国也灭了。可是当他灭各国的时候，曾经向这个虞国来介入，因为如果晋国要去打各国，必须要经过虞国的疆界，所以他要向虞国来介入，好像说我要借你一条路啊，我要到某个地方去。当时这个虞国他的君王啊，贪图晋国给他的一点甜头，送他的宝贵的东西，他答应借路借给晋国，结果遭到了自己亡国的命运。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故事也值得我们来警惕，所谓唇亡齿寒，就是引用的这一句成语。现在我来念一遍。非国而越灭，众下阳也。于无师，其越师何也？以其先进，不可以不言师也。其先进何也？因主乎？为主乎灭夏阳也？夏阳者，虞各之塞邑也。灭夏阳而虞各举矣。虞自为主乎灭夏阳何也？晋献公欲伐各，荀息曰：君何不以去产之胜垂济之鄙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无弊而不借无道，这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国之所以是大国也，彼不借无道，必不敢受无弊，如受无弊而借无道，则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旧而置之外旧也。公曰：公知其诚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公知其之为人也，达心而诺，又少长于君。这个少字读少，少长于君。达心则其言略，诺则不能强谏。少长于君，则君轻之。且夫万号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此忠志以上乃能虑之，臣料于君忠志以下也。这个知字我们要读智，跟那个智慧的智字一样。公遂借道而伐割，公知其见曰：晋国之士者，其慈悲而必众，彼不便于虞。虞公弗听，遂受其弊而借之道。公知其又见曰：虞曰唇亡则齿寒，其师之谓虞，窃其妻子以奔朝。献公亡国五年，而后举虞，荀息牵马超弊而前曰：弊者由是也，而马齿加长矣。这个长字我们在这里读长，家长语。这段是历史上的在春秋西宫二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鲁西宫二年，那么晋国灭了虞国，原来他是借虞国的地方去打各国。晋国在现在的山西的大部分，还有河南的一小部分，那么虞国跟这个 各国也在河南的一小部分，这两个国家都是很小的国家，而晋国当时是大国。因为那个时候晋国要想称霸，他穷兵黩武，把这个附近的这些小国一个一个的吞并了，一个一个的灭掉了。所以这个虞国跟各国也就在他的并吞之列。这段故事它是说明了虞国的君王贪小利，贪图别人的小利，结果造成了大害。等于我们现在有些人贪这个小便宜，结果吃了大亏。那这也是作为一个历史上的教训。所以孔子在春秋里面也就大书特书，他在春秋里面所记的就是虞师晋师灭夏阳，是用这个标题。现在姑娘传里面就把这句话来加以解释，为什么孔子要这样的记呢？本来这个夏阳只是一个地名，并不是国家，孔子为什么要写灭夏阳？他用这个灭字是什么原因呢？所以姑娘传里面就要把这句话来解释，告诉我们孔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写的一个原因。因为孔子做春秋，他一个字一个字都有很深的用意，就把他的褒贬就包含在这个字里面。所以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的春秋写好了以后，乱臣贼子都害怕了，恐怕这个孔子在春秋里面记上了一笔，他们会遗臭万年，他们会百世都不能够翻身。古代的人还会为了自己的名誉有所警惕，我想在今天的社会连这一点的顾虑都没有了。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想法。但是从前的人还恐怕自己做了坏事，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恶名。所以孔子做春秋对当时的社会人心有很大的一个警惕的作用。现在我们看看姑娘传里面的这一段。非国而越灭，众夏阳也。夏阳不是一个国家，但是为什么要说灭夏阳呢？他用这个灭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他要用这个灭夏阳这个字眼，那就是众夏阳也，他是看重了夏阳的地位。夏阳就是一个地名那么在这个陕西韩城的南边，在我们这本书上面是讲啊，在陕西的一个小的地名，也就是在从前各国陕西同河南之间因为夏阳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夏阳灭了，也就等于这个虞国跟各国都免不了了，也就一起要灭亡了。所以重视这个夏阳的地位，那么他就写灭夏阳。虞无师，其越是何也？本来这个晋国打各国的时候，虞国并没有出兵，没有出兵为什么要讲虞师呢？这个师是军队，既然虞国没有出兵，为什么要说虞师晋师灭夏阳？那就是因为虽然虞国没有出兵因为以其先进不可以不言师也，因为虞国在前面做引导，他引导晋国去打这个各国，虽然他没有出军队，也等于是出了军队一样。这个是孔子所谓诛心之论，他不但是以外在的行为来褒贬，同时以你的居心 来给你的，或者是称赞，或者是贬值，这是一种居心之类。因为虞国实际上没有出兵去打各国，可是他带领的晋国去打各国，等于他就出兵一样。所以以其先进，不可以不言师也。那么既然他在晋国之先来做前导，那怎么能够说他没有军队呢？其先进何言？那么为什么这个虞国要替这个晋国来作为前导去打这个各国呢？魏主乎灭夏阳也，因为他要主动的帮助晋国去灭这个夏阳。夏阳是各国的一个要塞，把这个夏阳灭掉，这个各国就亡了。
夏阳者虞国之塞邑也，这个塞就是险要的地方。那么夏阳这个地方是在虞国跟各国中间一个险要的地方。如果夏阳灭了之后，虞国局，那夏阳就是各国的首都，又是同这个虞国的关系很密切，
是这个两国国家之间的一个要塞。
所以夏阳一灭，那么虞国跟各国也就被攻占了。虞之为主乎灭夏阳何也？
那么虞国为什么要主动的去灭夏阳呢？
这个为主乎就是主动的。
虞国他不是不知道夏阳的重要，
他为什么要主动的去灭夏阳呢？那就是因为啊，晋献公玉化阁，
晋国的诸侯晋献公，
他要去打各国，那么各国同这个虞国都在现在的河南。